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属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声明播报完毕后，主持人可直接开始发言。
本次会议为国信证券白名单会议，仅面向国信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会议嘉宾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会议内容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敬请会议参会者充分了解各类投资风险，根据自身情况自主做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本次会议禁止录音录像，未经国信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转发、转载、复制、发布或引用会议全部或部分内容，亦不得从未经国信证券书面授权的任何机构、个人或其运营的媒体平台转发、转载、复制或引用会议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当传播会议内容或违反上述要求的，国信证券保留追究相关方法律责任的权利。
好的，尊敬的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国信策略研究员吴新坤，欢迎来到我们国信研究瞭望系列会议的第三期。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会议的主题聚焦科技退潮后谁来接棒啊，这样一个话题。首先呢，我来抛砖引玉，简要的去汇报一下我们策略这边的观点。近期路演交流下来呢，我们会发现市场对于科技的调整以及科技后续板块的走势啊，这样一个话题是十分关注。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对于这样一个话题的话呢，我汇报三点我们策略做的相关研究。第一点，如果从近期科技调整的原因来看的话呢，其实市场都是有普遍的一个共识，这次科技调整背后的原因主要还是在海外科技资产波动的联动性影响之下。因为之前 A 股的部分科技领域啊，也是这个拥挤度比较高，那么在这种海外波动的背景之下呢，这些高拥挤领域的话仍然在消化前期的超额收益，并非科技叙事或者说科技基本面有什么大的一些变化啊，这是科技调整的原因。那么第二点呢，对于科技行情的走势的话，我们近期也做了一些深入的分析，我们也是旗帜鲜明的去提出科技板块啊，其实跟 A 股历史上历次的高景气板块的行情走势的话都是一样的啊，都会呈现出一种双顶，也就是 M 型顶的这样一种走势。也就是说，也这换句话来说，当前这个科技调整也并不意味着说啊，这一波牛市里面科技行情就到此结束了。那么从结论来看的话呢，有几个要点可以供大家参考。第一个要点的话，就是我们去复盘了 A 股过去20年历史上一共6次典型的科技行情啊，这个高景气行业的行情啊，包括像新能源啊，包括像消费电子等等。我们会发现啊，这些高景气行情的话，通常都是有呈现出这种 M 型两个顶点这样一个特征。那么我们也发现，第二个顶点跟第一个顶点的话呢，高度差不多。虽然第二个顶点的话，历史上这6次行情都没有超过第一个顶点，但是呢，基本上都能达到第一个顶点大概80%到90%左右的一个水平。那第二点值得大家去注意的是呢，就是我们这种所谓的 M 型顶啊，它这两个顶之间的距离的话呢，大概的话从时间间隔上来看的话，通常是在小半年左右啊，均值水平的话在5个月左右的一个水平。那么如果从这个规律来去借鉴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科技行情呢，就假设我们可能在6月份前后部分领域的话第一个顶能见到，那么很有可能在4季度的时候我们还会看到科技行情相关板块第二个高点的一个出现。这是我们对科技板块这种高景气板块的一个顶部特征的研究，它是呈现出 M 型顶的这样特征。那么第三点的话，跟各位去报告一下我们对于行业配置的一个观点啊。其实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当前可能还是处在一个科技在消化前期超额收益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因此呢，我们对于行业配置的话，一定要抓住均衡这两个字。那均衡的方向的话，我个人认为有两个。第一个均衡的方向就是指我们行业间的一个均衡啊。近期我们从盘面的特征也是看到了，除了科技板块之外的话呢，其实我们近期也看到了像消费啊，包括像红利，包括像金融相关的一些板块的话，近期走势是非常的好的。然后从这背后的话，其实也就得出了我们从行业配置均衡的这个行业间配置的一个要均衡的一个这个线索。我们一方面要抓住一些有基本面支撑的，比如像医药啊，包括像券商等等这些板块。此外的话呢，我们对于一些内需消费在当前政策加力稳增长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啊，包括我们消费前期的话也是处在一个比较沉静的一个状态，这也是我们需要重点去关注的行业间均衡的一个方向。那么此外的话呢，我们最新的周报也对于红利资产的持续性做了一些分析。红利的话，其实接下来我们会看到有一些绝对收益的资金去加配啊，这个方向的话也是值得我们重视。刚才提到的主要就是我们行业间均衡的一些方向。另外呢，科技行业内的话，我们也需要做一些均衡。那么科技行业内的一些均衡的话，我个人认为主要的话就是从前期高拥挤的一些硬件的一些板块里面，像就不是那么拥挤的一些偏应用的一些领域去做均衡。那么我们在 AI 的大周期里面啊，从科技的一个这个特征来看的话呢，我最终我们还是要去走向应用。应用的话，当前也是处在一个相对来说不是那么拥挤的，前期表现也不是特别明显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从行业内科技行业内均衡去把握的一个方向。好的，以上就是我大致去汇报的我们策略这边的这个观点啊，抛砖引玉啊。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有请我们研究所的这个行业分析师来去汇报一下行业这边的一些这个观点。那么首先第一位分析师的话呢，我们有请我们国信证券研究所金融与周期组组长啊，银行首席分析师啊，王坚老师来分享。
好的，谢谢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晚上好。现在我是王坚，现在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近期银行的一些观点。大概两个方面内容，一是我先简单回顾一下我们对银行板块基本面的一个展望。二是就近期的银行板块的行情做一个分享。首先是基本面啊，那么我们在整个26年年度策略中就判断，今年银行的业绩还是不错的。整个行业来看，因为最大的跟往年最大的一个变化呢，就是净息差基本走平。可能还会有个稍微有一点点收窄，收窄个小个位数个基点， 然后市场规模是正常在增长，所以这样的话呢，在净利息收入就能够实现一个5%左右的增长，然后其他中间业务收入啊什么的都还是正常增长，所以整个营业收入其实实现5%的增长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因为营业收入前面已经两三年时间，营业收入都处在零增长，甚至很多银行是负增长，所以这个5%其实是相对过去几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善。然后说完营收呢，就是讲一下账单量这边啊，首先我现在看到整个最高贷款最终贷款的账单呢，目前还是比较优异的啊，这个这几年来都是，然后零售贷款这边在贸不良，这个不良生成率还在比较高的一个位置，23年之后，23、24、25，包括今年这个不良生成率，就零售贷款的不良生成率还是比较高，但是呢也没有发现进一步抬升的一个态势啊，可能大概就这样维持在现在这个水平了啊。那么因为我们大部分银行这个零售贷款的占比其实不是特别高啊，所以呢它不至于对整个行业的利润是很严重的冲击。那么有些银行呢现在在加大费用成本的比例来覆盖这块不良啊，所以呢利润的增速会比收入的增速会低一点啊，所以我们预测利润增速是3%啊，但这个3%也是比前面几年要好很多了啊，所以经过几年上涨呢，银行股的估值现在虽然没有3年前那么白菜价，但是呢在整个基本面营收利润都向好的情况下啊，这个投资价值是可以啊，所以这是我们最近银行股最大的一个前提。第二部分呢我们来聊一下近期的行情啊，那么大家都看到了目前整个市场这个风格在频繁的窗口已经打开，科技等一些其他的前期比较热门的一些板块最近在调整啊，所以呢也有一些资金在寻找一些相对比较好的板块啊。那么从刚才我们聊到的银行基本面这边，全年的业绩预测，以及我们现在一季报已经披露了，以及最近市场可能也慢慢开始关注了中报还有下半年的业绩啊，那么从银行板块那边来看都还是不错的啊，所以这个基本面企稳改善这一点判断没有变化啊，所以呢在其他板块调整，然后这边业绩还好，估值也还好的情况下呢，这个承接资金的这个逻辑就比较通畅啊。同时我们也已经观察到了，就是宽基 ETF 现在也在从赎回变成了买入，那么半年报这边公布的持仓量也比较低啊，1.1左右，这也是历年来很低的位置啊。所以从这个信息来看呢，这个银行板块的筹码结构也是非常健康的啊。所以呢，以上呢就是我这边的一些内容，一个是基本面啊，那么比前几年要好很多，不管是营收还是利润增速啊。第二呢就是最近的行情，经过前期调整，目前进行了一些其他板块的资金，还有 ETF 的宽基 ETF 资金正在流入啊，所以在这样的时间节点呢，我们就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下我们的银行板块啊。那以上就我们这些内容，那个具体个股的话呢，就大家就参考我们的年报告啊。好，那谢谢主持人。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王老师的核心观点是说当前的这个银行基本面不错，在风格再平衡期目前也看到了宽基 ETF 在流入，有资金流入，要高度重视银行板块的机会。感谢王老师。那么接下来的第二位发言的老师是国信证券研究所大消费组组长社福首席分析师曾光老师。有请曾老师。
可以听见吗？
可以听见，曾老师。
哎，好，谢谢啊。那我想要给大家汇报一下整个消费板块的一个观点。那我也是属于就是说最近消费板块其实很感慨哈，就是我自己从事这个消费行业这么多年的研究，从来没遇到过连续4、5年整个消费行业是属于大家关注度比较低、问询度比较低的这么一个局面。其实在整个2020年之前的话，其实整个消费行业我个人觉得还是 A 股的整个价值投资之光哈，就是整个消费行业其实出现了一些长期非常牛的个股，这也是跟中国整个基本面经济基本面的这个长期向好的这个趋势是有关系。那整个消费的话就是说在2020年以来的话，其实就两个变量哈，第一个就是说整个中国经济的话，大家都觉得是属于短期处在一个波动的一个状态，就人均的收入啊，人均 GDP。另外一个就是2023年开始，整个中国的人口出现一个负增长，这两个扰动了市场情绪。所以说，整个消费板块，我们目前看到的一个局面就是三低一相对不低的局面。三低的话，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属于一个低配置。然后现在目前整个消费，特别是社福板块的话，除了这种指数型的基金可能会有一些，因为特殊就是必须要配置的话，主动型的基金在我入行这20年以来的话，从来没有这么低的配置过，就0.2、0.3，基本上就处在一个没有配置的状态。然后就是第二个的话，就是低关注度。就是以前的话，大家可能整个消费板块比较，就是说跌下来的时候，大家可能还会问一下安全垫是什么，现在能不能抄底。在这一两年的话，特别是今年的二季度的话，有一个很奇怪，就是整个很多公司的股价跌的非常的多，但是市场是其实基本上反而还是资金在继续在抽水被流出的，就是没有人关注整个个股的这个基本面的这个就是说安全垫是哪里，就是关注度很低。第三个位置很低，就是整个消费板块的很多公司的，特别是 A 股的消费公司，当然这里面也有程度上的差异。有些公司的话，我们关注的龙头公司可能是在过去8到10年的这么一个开线图的一个底部，就是说出现一个三低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配置低、关注度低，然后位置低。但是估值呢，确实大家可能会聊的比较多，就是很多买房朋友也在说，虽然说你们的消费板块跌的比较多，但是好像估值相对来说不是那么低。其实这里面我也分开来看，就是我们之前一直也说，在美股的这个市场，其实美股的科技牛市，但是呢，科技牛市背景下，其实很多消费龙头的估值其实也是往上来走的，而且很多消费龙头的股价也是创了新高的。它并不是说是属于科技牛，就消费差的这么一个局面，它是属于相对科技牛，是属于一个大家看到一个显性的现象。但是呢，很多消费的公司它本身也表现的比较好，特别是属于美股还提出了这种 HALO 投资，HALO 投资就是说高固定资产低 AI 的这种关系度，就是没被 AI 替代的这种 其实很多消费公司反而是市场也是属于在进行配置的。所以 A 股的话，特别是包括港股，因为资金的原因，因为各种情绪的一个放大原因，反而是出现一个科技牛，反而把消费的整个资金都是属于迁到了这个科技里面去，所以消费出现了一个极度的这么一个悲观。然后估值的话，刚才提到就是说，整个美股的估值以前其实像美股和港股这种比较操纵市场消费龙头，就是质地比较好的消费龙头，它的估值大概在20到25倍左右。但是美股经过这一轮的上涨的话，很多科技很多消费龙头的估值是到了25到30倍，是上移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港股，这种因为国际资金的流出，因为这种有一些除了这种就长线资金的特别是流出啊，就是因为可能像是对冲基金、狭义基金相对参与度高点，使得整个港股的消费龙头的估值是往10到15倍走，就是20倍、25倍本来原来是一个大家共同的这么一个估值的区间的，结果美股下科技美股的消费龙头往上，港股的科技消费龙头的估值是往下跌了10到15倍，甚至有些跌了10倍以下，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事情。然后 A 股的话，虽然说整个消费龙头的整个估值会比港股来的高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也是在过去几年的一个估值的基础上，也出现一个大幅的下移。然后很多龙头的公司的估值也是在20倍左右，甚至在20倍以下。那这样子，从不管是 A 股还是港股，它都比美股的这个消费龙头的估值的话，都来的要低一点。这个我觉得是肯定会出现一个均值回归的过程。那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说，大家可能都说其实消费确实很低，但是呢，基本面不支撑。那我自己个人也说一下我的观点。第一个就是说，去年的4、5月份，当时中美关税战的时候，其实整个中国政府或者说是整个相关的部门的话，对于整个消费其实还是有一个托底的这么一个政策。所以去年4、5月份的社零数据，大家如果去看数据的话，是到了5到6之间，就4、5月份的整个社零数据有一个脉冲的上涨，6月份之后又慢慢回落。就当时在整个关税战初期的话，其实对内需这一块还是属于短期有一个托底的这么一个政策。当然是后面随着整个中国的出口从对美国转向对这个一带一路，转向对欧盟的这个出口的话，其实整个经济对比较大家担不是很担心的话，消费反而所以开始出现了一些虽然说口号在喊，但是实际政策落地的相当会弱点这么一个局面。那今年刚好2季度是一个风格的极度的一个迁移，在整个资金本来的狂在科技狂潮的时候，那整个4、5月份社零数据比较弱，特别是5月份出现了2020年这个疫情以来非疫情的月度里面出现了一个-0.8%的这么一个下滑，刚好就撞到枪口上了。很多人就借题发挥，就觉得消费已经是属于非常惨的，可能就是属于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托底的这种可能性。但是我当时我们也一直在说，这是因为去年有一个高基数的这么一个背景。那随着整个科技往消费这里面现在均衡切换的话，还有一个原因就是6月份的整个社零数据是回到了1.0的这么一个增长。那这个就是说是一个基数逐渐开始变成正常化之后，整个社零数据开始慢慢的出现一个企稳。那我觉得7月份之后的未来的整个社零数据应该在1%到2%或者2%几的这么一个区间里面是一个震荡的，就不会再像去年今年的4、5月份那样出现一个比较低的这么一个局面。而且另外一个，随着整个出口这一块2025年超预期的，我觉得未来整个中国经济体量变得这么大了之后，我觉得出口未来还是会是一个看点。但是以这目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如果说是做一个第二大经济一直依赖出口，这个可能未来的国际纠纷或者压力会比较大。所以未来我觉得整个从政策的取向上面来说的话，其实会往消费这一块慢慢的加码一些政策，这还是可以期待的。所以说消费板块我觉得现在未来的行情主要是两个特点。第一个阶段是属于一个资金在平衡下面的一个估值把二季度的超跌的部分慢慢的消化回来，然后在第二个阶段就是说从不管是基本面还是属于政策面的这么一个边际向好带来了一个估值继续一个修复，或者是 ETF 驱动的这么一个行情。所以说整个消费板块我觉得会是有两个阶段的行情，估值修复把超跌的估值慢慢的修复回来，第二个是政策面和基本面互相的这么一个这种叠加带来的一个边际上继续向好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整个消费我认为未来一段时间的话，其实它是肯定情况没有那么差。然后呢，从投资的方向上我主要讲两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社零数据虽然是 1.0 的一个增长，但是国家统计局现在目前也在完善中国的整个社会零售的这么一个统计口径，虽然说没把服务业直接加到这个社零数据里面，但是现在从2023年开始其实已经把服务业单独做成了一个记录，让我们可以看到服务业为每个月的月度增长都是5%到6%的这么一个增长，代表的是服务业已经成了内需里面一个新的增长方向。是因为现在 N 个系数也好，或者说大家的温饱型消费也好，其实会新的。那整个服务消费，大家可能觉得服务消费都是属于一个所谓可以消费，经济不好的时候大家反而是属于可能最缺削减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传统的研究范式，未来的话整个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他的消费其实未来会往这种月底型的消费或情绪消费往各种健康性的消费这个走。所以这个服务消费包括是类似于像要托举这个那个生育也好，未来的家庭家政啊照顾这方面的需求都会起来，这个才是属于中国未来的话整个经济能够继续不管是人口提升还是经济往就业方向走的话，一定是属于服务业是一个我觉得未来重点的发展方向。所以说我个人的观点是服务业未来是我们重点投资的一个看好的方向。第二个的话，从投资的这个市场的角度来说的话，我刚才也说就港股虽然说它受了国际资金影响，但是它的估值相对来说会比较低一点， A 股的话也跌了，但是估值相对会高点。如果从我们投资的角度上，我是认为港股可以以阿法型的投资为主，就是这种互联网平台型的公司以及这种连锁酒店、连锁餐饮、连锁产业的优质的龙头，其实他们的阿尔法属性还是比较强。长期来说的话，未来是符合整个市场经济发展方向。因为过去几年的话，好的公司都是只能在这个港股上市。那 A 股的话，主要都还是一些传统的消费业，因为这几年都没有什么新的公司上市。传统公司呢，就是说因为估值也是跟自己比，也是跌的比较多，所以未来的话，可能一段时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新的估值修复为主。如果说经济各方面的政策如果是属于继续发力的话，那么他们的估值弹性也是有的，就是它的质地可能比港股的公司弱点，但是呢，整个贝塔型的这个投资这一块还是有一定的看点。与此同时，因为现在马上是8月份，今年7月份，全国因为这个恶劣的天气，洪水特别多，7月份再加上油价一个变化，使得7月份的整个储价需求上的比较弱，很多家庭把出油是集中在了8月份，而且最近8月份上的中国的话又降了这个燃油附加费，其实整个燃油价格是在往上走的。 国家降了一个附加税，其实就是为了鼓励大家把暑假八月份再追回来一波。所以我觉得八月份的话，其实出游的话可能会阶段性会实现一个高点。那这个时候的话，类似像景区、类似像酒店、像免税这样的相关的一些业态，在八月份可能阶段性的可能还会有一个数据比七月份走高带来一个情绪的一个提振。所以说，我觉得整个 A 股的这些板块的话，可能是贝塔型的投资为主，那港股是我们认为更多的是阿尔法型投资，这两个思路会稍微有点区别。那具体的这个标的的话，可以看我们之前发的相关的研究报告。以上就是我对整个消费和社会板块的一个观点汇报，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讲解啊。曾老师整体观点还是认为这个消费是处在一个三低的格局中，接下来会均值回归，首先会均值回归，未来的话呢，在政策面以及基本面的驱动之下的话，消费的话，我们它的未来的机会我们可能要更加重视。那么接下来第三位发言的分析师呢是社林和美富首席分析师张俊煌老师啊，张老师。
哎，老师可以听见吧？
可以听见，张老师。
哎，好的。那我就着那个光总这边的那个就高屋建瓴的这个发言啊，我再讲讲我们板块的一些投资的潜在性机会。因为确实啊，就是近期的话呢，也是有一些那种关注度的一个回升。那零售、美户，包括刚刚光总的那个社服，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属于相对而言小市值板块比较多的一个行业啊。那每次就是说在消费板块流动性起来的时候，其实这几个板块其实它的弹性其实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这些板块呢可能也都是比较包容万物，所以呢可能也会跟一些潜在一些科技啊能够有些沾边，或者是跟一些主题有些沾边，所以呢这个板块的弹性是会挺不错的。那但是呢，就说这些板块的弹性里面那些个股呢，可能对于机构来说比较难把握，所以呢，从这种再平衡的角度啊，我们其实也在路演的时候是从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再平衡就是说补超跌，那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才能够算平衡，对吧？就是你的估值、你的成长性到底能不能能够匹配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可能另外一个就从就是说下半年角度，就是可能消费存在哪些潜在的一些趋势，那可能也会带来一定的一个超额。这个其实也跟光总说的，就是分两个阶段去看这个消费反弹的节奏是比较一脉相承的。那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其实就说怎么就匹配还是核心还是要看基本面。那其实二季度的话，大家也能看到，就是说社零包括六七月份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跟踪，内需相对还是比较弱的。但是呢，其实有一个板块就是出海这个方向，我们一直都关注的那个创业电商，其实景气度还是比较高，因为海外的话，其实它的一个需求还是比较强盛的。而且近期其实我们看到亚马逊公布财报之后，它的网上销售零售额其实还是在不断的往上抬升。那这里面的很多一些跨境电商公司，像安克啊，像这些这种比较强的一些科技属性比较强的一些公司呢，其实也配合着自身的一些新品的一些推进，可能在二三季度它的收入增速都会有一进一步的一个抬升。另外的话呢，就是其实黄金珠宝这个板块，其实在二季度其实业绩很多的收入端吧，其实也算不错。除了那个老黄金，可能大家看到就是财报发布之后是有一波大跌，但是它跟传统的黄金珠宝公司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定价体系的不同。我们所跟踪下来，像传统的一些黄金珠宝零售龙头，周大福啊、潮宏基啊、六福啊等等，他们其实二季度的一个收入和存店其实都是相对比较强的，而且他们的估值其实都是跌到了十倍左右。真正的主要核心还是因为他们的业绩其实跟金价是有比较强的一个高度的相关。那之前的话，二季度其实大家都预期金价可能会出现金价确实在二季度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回落，所以呢，他们的估值其实反映了这部分金价往回走的一个悲观期，但是基本上就已经是充分反映了的。所以我们后面如果看到一些金价跌反弹，可能对这些公司来说，他们的估值的修复和他们业绩上的一个确定性都会有很强的一个保障。同时呢，就是说还有一部分公司就是传统零售，其实传统零售呢，它就要分成两部分来看，一部分呢其实就是但凡有一些消费行业一些政策啊，或者说一些新的主题啊，就传统零售都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弹性，股价上的弹性。这是主要也是因为零售它是包容万物嘛，就是所有的消费其实都需要零售这个渠道去进行销售，然后有些商业模式创新也层出不穷。那后面如果说我们看到有些服务消费啊或者一些政策的一些落地的话，包括一些新的一些主题，像前几年那个主发经济啊等等，可能都会对这个传统零售带来一些提振。但除此以外呢，其实传统零售里面也有一些贸易类的公司，他们的股息率是比较高的，像小商品城啊、苏美达啊，其实都是有五六个点的股息率，而且他们的业绩确定性很强。所以最近的话，其实我们看到上周他们的股价表现也是非常不错。那而且他们也都是国企为主嘛。所以呢，就是有一些市值考核的一些压力，所以分红啊，包括回购啊，可能也都会有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方向。此外呢，就是说有一个美容护理这个方向，美护呢其实是2020年、2021年啊，就是一个行情表现非常强的一个消费的板块，也是因为它的成长性当时是非常的突出，同时估值弹性比较大，包括9.20之后，其实美护板块这个也是表现反弹最强的一个几个板块之一，但是呢，实话说就是它的贝塔就是作为内需之一，新消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其实今年二季度以来相对是行业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这里面呢有些个股可能存在下半年一些拐点机会，像一些龙头的。包括港股的像巨子啊、毛戈平啊、包括 A 股的珀莱雅等等，那这些公司本身其实估值也已经回调到了一个历史的一个最低位，十几倍的估值。因为以前的话，其实美容护理这个板块可能都是三四十倍的估值。那他们下半年有一些拐点，所以呢，这个板块呢，可能也会存在下半年的一些持续的一些反弹机会，但是反弹可能也是偏聚焦个股为主的。那以上就是我的汇报吧。哎，谢谢
您。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一个讲解。接下来我们请互联网和海外科技首席分析师张文可老师啊，张老师。
哎，好的，各位投资人大家晚上好，我是互联网海外科技的张伦可。然后我想核心汇报一下，就是其实在过去的半年，我们一直对于互联网板块是非常谨慎的，但是也就是从这周开始，我们认为这个互联网是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长阶段布局的一个起点。那核心目前我们认为可以围绕就是说在过去两年以及明年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字节、阿里、腾讯这几家巨头相继其实在 AI 的投入上是达了，可能像字节明年可能都会投到上万亿人民币这样的一个资本开支。那这么巨量的一个投入，其实就决定了这几家巨头他们在其他 他的一些竞争场景，比如说像这个外卖，比如说像电商，比如说像音乐，对吧？这种很多小的一些细分场景当中，他不可能再呈现跟过去一样维度、一样规模的这种竞争。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变化其实是会带动，就是说互联网板块里面一些细分场景的个股，它的 EPS 会率先走出之前的一个承压的趋势。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想重点的再推荐一下美团。美团它其实在过去一年，其实主要是面临这个阿里的一个采购跟外卖的竞争。那我们知道去年阿里其实在这个市场当中砸了800亿，那到今年的4、5月份的年初以来吧，其实双方都在进行一个收缩。那4、5月份当时美团的 UE 其实就已经转正了，但是市场其实非常的犹豫，会认为这个事情它不可持续，因为担心这个暑假可能会进一步的去加大补贴去获客。但是其实在刚刚过去的7月份，这个美团的 UE 还进一步的稳中有升。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从一个深熊的板块里面走出来，其实市场定价是非常滞后的，也就是说我看到一个积极的证据不行，我需要看到3个、4个才能逐步重新修复我们的信心。所以这一点其实跟牛市的顶部特征也是完全相反的，也就是说在牛市里面我们越来越乐观，越来越乐观，然后对未来的所有的预期，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我们 cover 的
挂断即可。
喂，比如说像我们 cover 这个海外的两家大模型厂商，他们明年的收入，今年底的收入体量其实已经达到了1000亿美金，对吧？那但市场认为明年做到3-4千亿美金，按照这种增速的线性外推，觉得可能非常的简单。然后包括可能海外的这个 capex 的投入，大家也是越来越乐观。但实际上我们想表达的就是，走到这个阶段，其实海外巨头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就是需要算非常细致的账的阶段。然后相反，对于熊市走出来的互联网的业公司，其实市场是属于做要求，就是说账是非常就是非常苛刻的一个态度。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还是持续的，就是说美团，我们觉得明年是极有可能它的盈利能力回到当时2024年的一个峰值。那如果这个事情真正发生的话，那市场会经历一个彻底的估值重新修复。所以我们认为美团明年看向1万亿人民币的市值其实都是很有可能的。所以呢，就简单的总结，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啊，就是我们认为互联网是明确的进入到了布局的一个第一阶段，然后当前去买互联网可以说是赔率非常的充分，然后无论是估值还是盈利，其实市场基本上都杀在了一个底部。再多提一句，包括像我们推荐的云音乐，网易云音乐其实就是200亿出头的人民币的市值，一年大概是去年是27、28个亿的利润，今年可能它有个一次性的一个收益啊，但是就是说常态化的话，它大概可能是20几个亿的这么一个利润体量，对吧？其实不到10倍左右的一个 PE， 账上还有40-50亿的这个现金，对吧？所以看到就是互联网这些公司，如果它在细分赛道能走出一个 EPS 的修复的话，其实我们觉得它未来双击的这个弹性是非常显著的啊。所以那我今天就先汇报到这儿，谢谢。
好的，感谢张老师。张老师也是明确的去提到互联网进入到了非常重要的战略布局的时间啊。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请传媒首席分析师张恒老师啊，张老师。
好的，谢谢。那个我传媒的张恒那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个传媒的这个观点啊。因为传媒的话呢，其实从那个属性来说的话呢，既有消费的属性，也有科技的这种属性。同时的话呢，从那个股价的这种表现来看啊，传媒整个板块性的这种表现的特性非常明显，就是整个板块其实表现出这个非常明显，就是同涨同跌的这么一种状态。那当前这个时间节点，就是我们为什么觉得就是传媒是具备不错的这么一个配置价值啊？其实是从几个方面来去看。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从当前的这个交易的一个拥挤度来说的话呢，那传媒其实从机构的一个配置来说的话，肯定是处在一个非常低的这种水平。那630的话呢，基本上这个机构的主动的配置大概在0.3%左右，那这个的话呢，也是创了这个传媒的这么一个历史新低的这么一种状态。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从这个叙事逻辑的这么一个改善上面来说的话呢，那传媒的话呢，在这一轮的下跌过程当中，一方面的话呢是跟着消费的这种属性是这个预期整体的这个消费对端，比如说像是广告的传导，那这个游戏的这么一个可选消费的一些属性等等，那这块是带来一些负向的这种因素。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从资金的这种角度来说的话呢，也是在一些偏科技这种属性的一些资金买也在不断的从这个游戏的这个传媒板块当中流出。同时的话呢，产业叙事上来说的话呢，也是认为那大模型的话会吞噬一切，所以呢多方面的因素这种加成之下吧，所以导致传媒从这个从今年初以来吧，其实出现一个持续的一个单边下行的这种状态。那从当前这个时间点来去看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几方面的这种特点啊。就第一呢，从这个游戏这个板块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呢，估值基本上是杀到了这个过去这几年每一轮启动时候的一个最低的这么一个位置，基本上几个主要的游戏公司对今年的估值的话呢，都是普遍的杀到了今年11、12倍的这么一个位置。那这个的话呢，其实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呢，都是处在一个绝对底部的这么一个区间。然后呢，从空间的一个维度来说的话呢，如果能修复到正常15到20倍的这么一个区间的话，那基本上都能够看到一个30%-40%这么接近翻倍的这么一个机会。那这个的话呢，而且的话呢，从整个游戏产业的一个政策来说的话呢，我们会看到无论是这个版号对端还是说是上市公司一个新品周期来说的话呢，其实还都是保持在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的话呢，如果从风格平衡的一个角度来说，那游戏其实是具备带来持续这个估值修复的这种可能性。那标的来说的话呢，A 股这边的话，我们核心推荐的是世纪华通凯英网络巨人网络，然后还有这个完美世界。同时的话呢，港股这边的新动公司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那就是游戏这一块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在这个 AI 应用这段，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内无论是像是多模态的这个 C3 的 2.5 的这种发布，再到这个这个前沿模型的像是 Kimi 包括像是最近一段时间内像是这个 DeepSeek 的 Flash 的这个正式版本的这种上线，包括海外大模型的这种降价等等，那这些的话呢，都体现出一点，就是模型的整体能力是在快速这种迭代的，同时模型的这个成本，也就是性价比来说的话呢，也在持续的提高。那这个的话呢，其实对于应端的这种快速发展，特别是面向海外市场的这个应端的这个快速成长，其实奠定起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基础。当然呢，目前来说的话呢， 应该还都是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偏早期的这种阶段啊，所以说的话主题轮动这方面来说可能会表现的是主题投资的这种风格更为明显一点。但是的话呢，整体的一个趋势来说的话，我们相信在整个 AI 的这种大产业当中，那从这个硬件网云再到硬端的这种轮转的过程当中，那传媒应用这块来说的话呢，应该也会有比较多的这种机会。那应用这端方面来说的话呢，就看好两个方面，一个是在这个多模态这方面，那最典型的就是 AI 漫剧，那核心的话呢是这个中间线，另外的话呢就是在出海啊包括营销的一些这种场景当中，那这些的话呢可能会从海外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一个场景当中，那率先有机会能够落地。同时的话呢，从这个细分的这种场景方向来说的话呢，那营销这端也是比较容易在这个 AI 应用这方面来说获得更快的这么一个收入变现的一些这种节奏的。对，那以上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传媒这一块的一个观点的一个汇报。
好的，感谢张老师。张老师也提示游戏和 AI 应用的这个机会。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请公用环保首席分析师黄秀杰老师。
哎，听到能听到吗？
可以听到，黄老师。
哎，好嘞。各位同事大家晚上好，我是公用环保的黄秀杰。那我们汇报一下这个我们对特别是公用电力这块的一些观点啊。因为其实对于电力来讲，大部分也是一个风格啊，就是一个防御性，然后再加上这个一些周期性。我们从周期性上来看的话，电价从煤价从23年开始往下跌，然后电价呢基本上在24年的年度行情开始反应，25年26年其实已经连续3年的年度行情电价在往下跌了。然后我们看到26年的这个月度交易呢，基本上绝大部分省份的月度交易啊都是普遍高于年度交易的啊，也造成了很多区域的这个售电公司有一些亏损啊，就是实际上的月度交易比我们想象的要高。那随着煤价在去年的这个三季度开始在往上走啊，然后这个加上一些天气的影响，我们说看新闻也经常看到说超强的尼诺的形成的概率非常大啊，这个可能会持续到明年啊，所以说对于用电量的一个需求啊，特别是这个因为气候影响的一个用电量需求可能是比较高的。我们判断呢，就是我们判断这个2027年的年度长期啊，可能会比2020年的年度长期要乐观一些啊，就是我们说电价已经触底了，或者说触底企稳。那处理回升呢我们还要再等一等，这属于这个。但是我们从另一个方面啊，就是从电价的周期性来看，另一方面就是这个现金流方面，现在过去几年特别在14、15期间我们一个是新能源的自动开支特别大，第二个呢就是由于这个2021年、2022年我们经历了这个电力缺口，包括煤价暴涨之后呢，其实我们提出了380亿瓦的国联建设煤电建设逐渐也都投产了特别是25年是一个投产大年后续特别是25年的整个国联的这个核准呢也基本上是一个开始往底部走开始往这个下滑的趋势走我们对15期间整个煤电的这个规划预期呢大概在3000千瓦左右。所以说火电特别是有很多火电它的这个自动开支下降之后现金流是有一个转折，其实和23年的煤炭板块很像，就是我的现金流在好转，那我的分红能力可能也会有所提升所以我们如果用 DCF 估值的话，现金流的好转特别是自动开支的下降对这个对整个板块估值是一个拔升的，就是我们从这两方面，一个是电价一个是从这个现流，第三个就是股息。其实很多能投，我们说华能、华电，包括国电电力，就相当于五大电力集团两个，对吧？它的股息率都在5年以上。当然，如果今年继续下滑呢？因为今年26年是一个比较惨淡的一年，因为前面这个年度长期比较低然后业绩呢，很多公司是出现了下滑但是到27年，咱们说如果年度长期签的挺符合这个预期的话，我们是觉得业绩又出现回升。所以股息率呢，我们是觉得很多龙头随着自动开支的下降，它的股息率已经很可观了特别是港股那边去年都有8%的股息率，像华能、华电 A 股那边5%所以说这两块这三个逻辑，我们是觉得电力具备一个配置的这个价值，特别是在一个历史比较低幅的位置。当然水电也一样，水电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长江电力上半年的这个发电量增长2.2%很多这个水电公司由于这个降水的影响，发电量在增长电价呢对水电的影响比较小，但是电价的处理回升对他们来说总归是好事。然后这个核电呢出了这个辽宁和广西的这个相当于差价合约之后，核电的这个电价呢也预期未来会偏稳定，又回到了一个咱们说装机增长就业绩增长再加分红，对吧？你如果装机增长有10%，再加上2到3年的股息率，那你也有每年12-13点的回报，也是一个不错的可以配置的资产对绿电来讲呢，我们说这个如果电价回升，气候改善，这都是一个好事所以说从电力角度上来讲我们说的从整一个基本面上来讲是一个触底回升或者一个周期性改善的一个。当然我们从一些新的概念上讲，我们说算力系统啊，包括这个绿色燃料呢，都是我们一个比较好的电力的一个新的方向。从标的上来讲，我们说龙头像华联国际、华能国际、国联电力都可以当然刚才说了股息率都不错，然后这个龙头呢全国布局，它会享受到这个周期性回升当然从绿电角度来说，我们推荐的这个龙头包括像太阳能源对吧，包括我们推荐的金泰新能算力系统比较好的，然后像水电这边呢长江电力、华能水电这种，然后像这个核电就是两个大核电中国核电和中国广核那主要观点就是这些，谢谢。
好的感谢黄老师。那么接下来请汽车首席分析师唐迅霞老师。
喂，可以听到吗吴老师？
可以听到唐老师。
哎，好的，感谢各位投资者。我先汇报一下我们汽车行业的基本情况，就是基本面这块。整个2026年来看的话，汽车乘用车这边我们预判还是在15个点以上的内需环节的一个下滑幅，销量下滑的幅度。然后在二季度呢，这个销量下滑幅度到达高峰值，就是上半年整体是下滑20个点左右，二季度下滑的幅度也在20个点以上。然后三季度的这个销量，内需销量下滑幅度我们预判会收窄至 15% 以内的一个下滑。然后四季度呢收窄至10个点以内的一个内需销量的一个下滑幅度。整体来说的话呢，考虑到出口今年是有一个很不错的增长，上半年出口的一个销量是同比在 60% 以上增长，全年我们觉得是能够保持在50个点以上的一个增长。所以出口加内需零售整体的一个体现出批发销量的增速跟2025年比呢，其实还是能够持平这样子一个水平。内销的话呢，二季度基本上是触底，然后三四季度的话逐季就是降幅收窄啊，到2027年我们觉得考虑到今年的这样一个成本的上涨啊，包括之前提前透支带来的这个今年销量的一个消化，2027年有可能还是能够保持一个持平微增的一个总量，就内需的一个态势。如果说有这个内需刺激政策，它可能会再高一点啊，比持平更好一些的一个表现。这个是乘用车这块。然后两轮车的话，这行业的话是整体全年我们预计是十个点左右的一个下滑幅度，上半年更差，然后下半年在四季度开始可能会回暖。重卡方面的话，全年都保持在20个点以上，这个是我们板块整体基本面的情况。然后我们再讲一下观点。其实刚刚也提到了这个乘用车内需这块今年是可以说是最惨淡的一年。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呢，其实我们汽车也是今年跑的大幅跑输指数的，汽车板块是今年差不多30个板块里面倒数前5名的一个状态，而筹码的结构也降到了历史的新低。我们看整个汽车公募的仓位是二季度 1.9%， 应该说是从15年以来的一个新低的水平，高峰的时候我们这个汽车的仓位是达到过 8% 的，那现在只有 1.9% 的仓位。更加就是低的是这个乘用车。乘用车因为首先它是消费的这个晴雨表，同时呢它的这个内需影响也是比较大，那整个乘用车在二季度的一个公募的仓位是降到了 0.1%，这也是极低的水平，基本上历史上就没有出现过这么就是 0.5% 以下的水平也很少，但是在今年二季度降到 0.1%， 高位的时候乘用车是差不多是在 2.5 个百分点的一个比例。那零部件的仓位稍微好一些，因为有一些阿尔法的，比如说这个出口的，还有像这个机器人的一些催化型的零部件带动，它没有那么断崖式的下降。那我想说的就是现阶段汽车的这个周期基本面的周期见底，同时呢资金结构的周期也基本上见底。我们预判后面的一个演绎路径是，首先三季度补筹码，就是把极端低配的汽车筹码配上去，然后后面再涨基本面，最后涨这个催化型的逻辑。那补筹码其实我们觉得就七月后面两周已经开始了。我们看到在这个再平衡科技下调，然后汽车上涨的这个情形下，其实涨得最快最多的并不是我们之前讨论的这个最好的基本面的汽车标的，而是那些跌得最深的像港股的一些新能源车。那他们的这个涨幅，我们觉得这个阶段先是把原来对于成本端上涨的一个利润影响给消化掉，因为之前呢市场把这个存储芯片还有像一些有色的涨价非常悲观的预期全隐含在它的股价里面呢，现在呢其实是有反馈这一部分的一个就是未来预期的改善。然后到后面呢，我们觉得在这个筹码补充之后呢，这一方面的涨幅会放缓，然后进入到这个基本面的一个阶段。基本面这个阶段我们仍然最为看好的就是有出海的这个量和利润去支撑它的这个业绩的标的。那这里面乘用车我们推荐的港股的标的是吉利， A 股的标的是比亚迪，然后零部件呢我们推荐的是这个福耀玻璃，当然还有一个商用车的出海的标的就是这个宇通客车。那这个我们觉得是就是整个三季度基本面方面是可以支撑它往上走的非常重要的几个标的。最后呢我们再讲一下就是催化型的上涨。那这方面呢其实我们比较看好的就是智能化和机器人，也就是具身智能这个环节的一些机会。那机器人目前来说的话还是以事件催化为一个导向。事件比较重要的几个呢，一个是特斯拉的第一代的生产线开始加速设计建设，很快就会进入到生产的阶段。同时呢 Q3 或者 Q4 这个期间，它给供应商的周排产的订单有可能往上走。但我们觉得特斯拉的这个量呢，因为之前是有不及预期过，所以这块市场目前报的预期也不是很高。更重要的还是在于国产机器人店的这个确定性的催化，比如说8月宇树的上市。 这个其他像乐居云深处的这个进展啊、包括一些港股的机器人标的目前也是密集的上市的一个阶段，而且国产的机器人的这个量级在今年预计是能够破万，就是快速的一个增长的一个状态，我们觉得机器人国产链的机会在三四季度可能会更好一些，这里面我们也建议关注的就是巨深相关的核心标的，就德赛西威的投资机会。那以上是我们汽车的板块的标的，总结来说就是这个资金面的一个回补，我们觉得到一个阶段了，然后后面看好的是基本面比较优秀的出海链所有巨深智能这个核心关联的一些重点标的啊。以上。
好的，感谢唐老师啊。那么接下来请家电轻工首席分析师董伟奇老师。
哎，好的好的，那个我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关于这个家电轻工的一个观点啊。那我先汇报一下这个轻工的部分，就轻工部分我们整体的观点是这个造纸大于这个外销大于内销，然后地产链还需要这个进行等待，然后呢推荐上我们觉得也是要从这个确定性方向来考虑，不能纯粹考虑便宜或者跌得多，主要还是要从这个业绩的确定，同时估值处于低位，又具备良好股息率的一些白马龙头来推荐。然后首先是这个家居板块，家居板块今年整体的走势是从年初至今股价基本上都回撤了40%-50%，跌的是非常多的，但是这轮核心下跌的原因是业绩的下杀而不是估值的下杀，就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定制家居的龙头，比如说欧派、慕斯、索菲亚，他们业绩可能都有下滑50%-60%，那因此就是这个股价虽然跌得多，但是估值可能还没有到一个非常便宜的一个位置。那因此这里面我们推荐的是这个家居板块，业绩确定性比较好，也是唯一没有发业绩预告的，比如顾家家居，它今年股价也下跌了这个30%以上，属于这个估值差得多，但是呢这个基本面确实相对坚挺。我们跟踪下来，二季度它的业绩应该是仅有一个小个位数的一个这个下滑，是显著的要好于其他的一个这个家居公司。然后另外就是轻工板块，我们还比较推荐的就是这个造纸板块，造纸板块也是轻工几个赛道里面二季度基本面最好的板块，当然这里面也要有所分类啊，主要是这个镶板纸和特种纸的表现比较好。目前系的这个文化纸和白卡纸还处于这个 L 型磨底的一个阶段，那这里面废纸系就是这个上半年每吨的均价都已经涨了400-500块钱，然后特种纸这个仙鹤股份也是这个1月份到5到6月份分批次的提价，各个品种的价格都提高了600-1500块钱左右。那因此这里面我们比较推荐的，首先是这一轮最受益于镶板纸涨价的标的，就是这个太阳纸业，因为太阳纸业它主要是以这个镶板纸，它的镶板纸主要是以高端的木浆系为主，所以呢它一方面享受到了中端的这个纸价的一个上涨，同时呢上游的成本端它的这个木浆价格没有上涨，因此呢这个盈利的弹性比较大，同时呢公司后续还有一个这种扩产的逻辑。然后其次就是特种纸的龙头就仙鹤股份，它的特种纸价格也是从2021年开始连续多年下跌，那今年是这个提价顺利，提价的幅度超过了这个原材料涨价的幅度，并且呢公司也有明确的一个这个扩产规划，因此呢就是造纸板块我们觉得也是在目前的消费赛道里面基本面好，同时呢今年明年的业绩也能看得到，并且呢该推荐的标的可能估值也都是只有10倍出头，属于是一个基本面确定然后估值低的这么一个标的。然后接下来是这个家电，首先是家电行业的这个基本面，目前整个的这个家电的消费二季度基本面基本上大势已定，由于去年的二季度是过去10年唯一一次有国补的二季度，同时呢叠加去年国内是这个热夏，因此呢基数是非常高的。那目前内销来看，二季度的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产业在线的数据显示，空调是下滑了13%，冰箱是下滑了7%。但是好的一点就是，去年的三季度之后，国内的内销的出货就快速的开始下降。到了去年的四季度，整个行业的下滑幅度达到了29%。所以呢，我们认为啊，就是家电的二季度的内销，从客观的角度就是这个未来就过去一年和未来一年就3年内的一个底部，并且呢，这个从三季度开始，可能一直到明年的这个二季度，家电行业的内销会有连续一年期的一个这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边际改善的一个这个区间。然后是外销，就这一轮家电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外销和内销形成了一个共振的效应，因为去年的这个4月份这个美国加了关税，导致去年的一季度有一波抢出口，二季度也有一些抢出口的余留，所以呢外销去年的一季度和二季度也是高基数，到了三季度之后基数也开始下降，因此呢就是三四季度之后我们能够看到家电板块的内外销的一个这个共振啊。那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目前这个位置还是比较看好整个白电板块的后续的一个基本面的走势。然后从推荐的标的，其实现在家电基本上所有主流的优质公司估值都已经跌破了过去5年估值震荡区间的下沿，并且呢很多公司的股息率都达到5%以上，但是呢就像刚才说的，就二季度可能这个基本面还是有压力，因此呢我们也是从这个确定性的角度吧，优先推荐这个家电的龙头，这个美的自家，美的推荐这个美的和海尔，然后美的的这个股息率已经达到了5%以上，那海尔的这个股息加上它的回购注销能够达到7%以上，那也是属于这种基本面非常确定，然后估值很低，然后股息率也非常可观的这么一个标的。那么以上就是这个家电轻工的一个这个观点了。
好的，谢谢陈老师。那么接下来请食品饮料首席分析师张向伟老师啊，张老师。
好的，好的，金总，好的，各位投资者朋友晚上好，我是国信证券的食品饮料首席张向伟。因为今天晚上的主题是科技退潮后谁来接棒，那我们就简单讲一讲我们对我们行业的一些判断。那么至少在过去的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呢，食品饮料行业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股价的上涨和超额。当然呢，既有这种流动性和情绪的这个推动，当然也反映了市场可能对内需政策的一些预期的重新定价。那么从整个这个股价的上涨情况来看啊，其实也符合于我们在上个月的月底的时候，上个月初的时候，我们这个开台调查会的时候给大家汇报的一样，就是我们判断在6月中到8月中，整个食品饮料行业会有一次超额收益。那这一次超额收益的驱动呢，其实多是因为流动性和情绪改善所带来的。那结果上和我们判断也是一样子的。到目前为止呢，很多投资人过来问我们说，这个位置上是不是已经涨得差不多了？那么从估值上来看的话，目前整个大部分公司的估值应该是基本上已经修复到了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位置。那这种合理呢，我们可能 更多的用的是一个美债十年期收益率来进行衡量，因为对于整个食品饮料行业来说，在过去的几年受到了国内内需消费的信心的影响，整个行业的成长性在逐步的消退，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还是类债的属性和红利的属性会比较的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那么目前我们看可能大部分公司都修复到20倍，或者是修调这个重新修正了 EPS 之后呢，估值大概是在20倍左右。那目前我们看下来的话，这个如果说没有进一步的这种这个基本面的改善，或者是这种内需政策的叙事的话，我们估计这个股价在持续上涨的空间相对而不大，当然空间还是有一些的。那接下来的话，整个行业应该进入到了我们说叫基本面检验阶段，后续的话大概有两个重要事件，一个是中报，一个是中秋。关于中报的业绩预期，我们基本上在这个之前的时候也有给大家汇报。那么在中报里边最为明显的其实是白酒行业，白酒行业在今年的中报的时候，大家会看到有不少的公司可能会表观这边以出清风险为主，那这种风险的出清或许比市场的预期要大。那第二个事件的话就是今年的中秋节，那我们预计的话大概可能环比这边还有所改善，大概是这样。那接下来的话我就重点的去给大家去讲一讲我们行业各自板块的整体的一个情况。首先是白酒行业这边，白酒行业呢其实目前是正从这种低基数进入到这种逐步复苏的阶段，那么从行业下半年的情况来看，应该还是以出清风险为主。目前呢整个行业内的有效动销我们判断应该是恢复到了2024年同期呢大概是在60%到70%左右的样子，相当于来说，同比于这个去年的话，这个幅度上增长的幅度肯定是很大的。我们预计今年的中秋节整个行业的有效动销大概会恢复到2024年的80%到90%，那么预计同比于2025年会有一个双位数左右的增长。当然，以上的数字呢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市场中去检验。那目前其实我们看茅台经过了今年上半年的改革，从结果来看的话是比较好的，一方面业绩上呈现出稳定的情况，第二个价格上也是比较稳定的。对于茅台来说呢，一年供需关系最差的两个季度，二季度和四季度，今年二季度的价格是稳健过渡，那就意味着说今年全年的价格风险基本上已经消除掉了，就意味着说到明年的一季度之前，茅台的这个价格和茅台的业绩都会比较稳，所以第一波红利的属性是进一步增强的。那公司这边的改革红利还在持续，所以这个公司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继续去关注。啤酒行业因为本身受到了这种天气的影响，短期的数据是有承压的，七月份的天气略有改善，所以数据这边呢我们判断还是呈现出边际略有改善的情况。那么尤其是燕京啤酒这边，我们目前看改革的红利仍然在释放，所以今年仍然是业绩兑现的一年。那这是关于这个啤酒行业。那乳制品和饮料，乳品呢其实整体的行业是比较稳健的，那原奶的价格在3块钱左右持续磨底，那深加工的逻辑比较清晰，所以带来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乳制品行业是食品饮料行业之中相对来说能在今年的上半年保持相对稳定的行业之一。所以呢资本市场在定价的逻辑上采用红利的属性来定价，那股价这边我们看到了像伊利和蒙牛都走出了比较明显的超额，当然我们相信未来的这个一年到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仍然可能在基本面上呈现出稳健的态势。所以呢从追求红利的属性来看的话，我们看待这两个公司尤其是对于伊利来说仍然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红利资产。饮料行业又受到了短期天气的影响，那么影响了一些消费场景，当然龙头公司的基础设施相对来比较的扎实，农夫山泉我们看到整体的水的份额在持续增加，无糖茶的份额呢从原来的70%提高到了80%，所以农夫这个公司我们建议还是一个蛮好的公司。东鸿饮料其实在能量饮料这边的份额上还在提升，第一点就是因为今年的上半年整个行业供给增加的比较多，整体的竞争相对来比较的激烈，从投资的阶段来进行看的话，我们预计到明年的一季度之前，那么基于基本面的环比改善所带动的股价增长的概率不大，大概可能是流动性改善和估值和这个市场情绪修复所带来的估值变化。我们预计下一次大家能看到基本面上的比较大的变化应该是在明年二季度之后。那么餐饮供应链这两个行业因为本身这个供给端的逻辑大家都比较的清楚，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到目前为止一直在演绎这样的逻辑，我们相信这个逻辑在今年的这个一些进一步的这个上游成本增加的这样的背景之下，今年下半年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增加，尤其是在今年四季度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在四季度的时候再进一步的去观察。所以总结下来的话，我们现阶段还是更看好的是这种具备红利和改革属性的一些标的。那么同时呢，如果供给端这边逻辑足够清晰的话，那这些公司是更好的公司。目前我们这个主要推的公司还是以大票为主，就是还是继承于我们今年下半年的投资策略。我们认为现在整个行业还是处于这个供给端份额逻辑提升的阶段，那么需求驱动的阶段的话，大概要等到明年的上半年和明年的下半年再进一步的去验证。所以标的这边我们还是主力推贵州茅台、伊利股份、农夫山泉、明明很忙。那么从成长的角度，因为很多的投资人可能在我们行业找成长，目前行业的成长集中于折扣零食店的明明和万晨，那么以及呢我们看这个乳制品深加工的某一些标的这边其实也具备这样的属性，其他的一些主赛道这边我目前没有看到比较明确的长期的成长机会。那以上就是我这边的介绍。好的，请问
好的，感谢张老师。那么接下来请仿佛首席分析师丁世杰老师。
好的，各位同学晚上好，我来简单汇报一下仿佛这边下半年重点看好的方向。一部分就是我们从内需可以比较明确的发现今年消费的推行分化很明显，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会看到呢相对价格高的一些品牌的销售表现呢会比大众定位的品牌大体上会好一些，但是呢不同品牌之间它由于自身的经营的势能产品周期呢还是会存在明显变化的。
请不要
在这里面我们首先重点推荐的是在内需高端并且品牌品质度向上的方向的一些自下而上的优选的公司。那这里面我们重点推荐的包括安踏、三夫、丙英和江南布衣这样四个公司。那其中我们觉得当下的估值性价比以及业绩确定性和明后年的这个增长加速趋势最为首推的就是安踏体育。那其次呢就是从这个高股息的角度上来讲我们板块的这个家纺板块其实是具有比较好的这个性价比的，有不少的公司的分红率是 接近100%，都是这个15倍以下的 PE， 所以他们的这个股息率的话呢，在6%以上的是有的。然后这里面我们最看好的是从业绩的快速增长以及它的这个分红优秀两个角度来考虑的罗莱生活。然后第三呢，我们比较看好的是在外需方面能够有这个底部利空出尽的一些，同时估值性价比比较高的公司。这里面大环境呢，就是说从这个鞋服的大品牌下单情况来看，今年的这个上半年的下单情况普遍是弱于品牌自身在海外欧美市场的销售的增长的。这里面一个系统性的因素呢，是品牌在去年上半年的这个订单基数稍微偏高，以及在今年看到的关税的新的变化和就是战争啊这种不确定的一些宏观因素，导致集体性的下单偏保守，然后结果就是品牌的库存呢是变得更加的低位了。所以从这个逻辑上来说呢，后续出现品牌补库的概率是越来越强的。那在当下时间点，我们能够观察到的就是影响品牌下单的，包括这个之前说的关税的不确定啊，到现在这个12法案已经过去了之后呢，以这个301法案301调查的这个结果的这个关税作为一个定档啊，包括原材料的这个价格呢，在其实四五月以来已经就是回落到一个相对能见度比较高的水平之上的。品牌之前影响下单因素呢，已经开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变化。然后再结合我们推荐公司自身的新产品和新产能的一些爬坡节奏来讲的话，我目前比较看好的是这个华丽集团它的足迹业绩的一个环比的明显的修复，以及公司它具备的相对比较高75%甚至去年上半年80%的这么一个分红的水平啊，其他的包括像这个深州国际也是估值性价比更高的港股公司所以总结来讲的话，我们觉得板块呢目前是存在比较多个体的这么一个阿尔法的机会的，一方面是来自于内需的 K 型分化里面高端消费的一个确定性，以及品牌集团自身的一个景气成长周期共振的一个标的的推荐其他的呢包括有高股息的业绩稳增长的公司和外需的订单层面品牌从去库到补库的一个转变带来的逐季环比边际改善的一些个股这个是仿佛板块我们最核心看好的一些方向，谢谢。
好的，感谢丁老师接下来请我们农业首席分析师鲁家卫老师。
哎，吴总听不到吗？
卢老师可以听到，卢老师您请您讲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现在最看好的方向然后我们是认为就说从基本面出发那么矛盾最大的农业方向的话是在于牧业我们就是去年以来的话一直观点的话都还是比较非常坚定我们是觉得未来三年从今年的下半年开始，那么原奶的价格我们觉得会迎来一个反转的大的拐点。然后除此之外的话，这个牛肉的价格的话，其实从去年上半年开始的话已经开始上行这上行速很慢，但是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的话，我们认为牛肉价格会加速上涨这个加速上涨持续时间的话可能伴随着原奶的话同样的反转可能未来将近三年的时间的话，整个行业的话都是呈现一个快速价格上行双互共振的这样一个趋势这里面的话其实分开牛肉跟原奶的话，我简单说一下基本面的情况。那么从牛肉上来看的话，那么国内这个行业的话实际上是一个万级以上的这样一个消费行业牛肉每年的消费量的话大概有1000万吨以上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就是说国内的供给的话主要是以农民参与为主这是农业里面的话其实是为数不多的还没有进行工业化的这样一个细分所以从我们这样来看的话，这个行业的话其实在过去三年的话这个持续的亏损大幅亏损的情况下，那么产能的话实际上是去了就将近50%以上所以我们认为的话就是说从传递性来看的话基本对应是今年下半年开始那么国内的国产的热鲜肉的话会供给收缩这是国内的这样的一个基本面。那么从海外上来看的话，因为牛肉进口的牛肉在我们总购供给的话可能有将近1/3的比例但是今年的话国家针对于进口牛肉的话给了一个配额那么这个从配额这个设定上来看的话，基本上的话今年的进口的牛肉的量的话比去年同比要下滑20%以上那么就目前来看的话，进口配额基本上都已经完了，那么配额外的话要额外加55%的额外关税也就是说下半年进口牛肉的话可能会面临上浮50%的这样的一个成本我们认为成本会整个抬升这个价格的这个上涨，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从海外上来看的话，那么未来三年到两年，那么海外牛肉的话也是一个供给收缩一个不断涨价的过程。其实这部分的话全球的牛肉价格的话从2024年底2025年年初开始涨价那么一直会去已经持续到现在如果是大家这个想关注的话，其实可以关注一下美国的牛肉期货美国牛肉期货其实已经涨很多了现在已经历史新高了那么从现在这个基础上的话来看的话，未来两年这个价格还要继续往攀升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牛肉方面的这个观点所以我们的牛肉的价格的观点的话，我们认为今年下半年是一个加速上行的这个大拐点，那么持续时间的话，未来持续三年的左右时间。那么另外的话就原奶，那么原奶的话，实际上是这个行业的话，这个国内的规模化程度相对来说的话要高一点那么这个是工业化完成比较早的一个行业，那这个行业的话也有特点，就是这个行业的话养奶牛的速度也很慢那么在过去四年的这个行业的话，这个成本线附近包括升亏的情况下，那么这个行业的话其实产能的话去化的话也在加速的但这个行业的话市场我觉得分歧会大一些，很多人认为原奶的话不会涨价但是这个原奶不会涨价的底层原因的话是在于就这个商品的话它在去产能的过程当中的话，它一边产能去化同时产量是在增加的所以说的话大家看到了产能一边去化那么产量在增加，很多人认为的话这个行业的生产效率在提升规模化提高度的话这个行业肯定就没有周期了，但从我们跟踪来看我们认为 这个现象的话，实际上是一个主动淘汰的结果。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的话，整个产奶的牛的话会迎来一个断崖式的下滑。那么奶价未来的话，大家会看到奶价上涨啊，未来可能三年的时间，大家会看到奶价上涨，然后奶牛的存栏量在减少，同时呢，生产效率在降低啊，这是的话是我们认为的话，就是说原奶的话接下来也会迎来一个大的拐点。那么这里面的话，我们最看好的标的的话，实际上一个是港股的这些养奶牛的公司啊，一个是悠然牧业，另外的话现代牧业。那么悠然是伊利旗下的这个奶源，然后现代牧业的话是蒙牛控股的这个上游的牧场。所以我们认为的话，这两个标的的话，那么接下来会充分受益原奶价格的反转，同时的话，因为奶牛的养殖，它会每年会淘大量的淘牛，淘牛的价格的话是跟牛的价格直接相关联的，所以我们认为的话就是说接下来，那么这些奶牛的上市公司的话，它会充分受益奶原奶的价格和牛肉价格双向反转带来出来的一个利润弹性。这是的话就说港股的情况。那么 A 股的话，我们是看好的是像华通股份，那么今年的话也是要往肉牛养殖去做延伸啊，所以我们觉得也会未来的话也会受益。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因为总共生猪的话，未来的话可能明年的价格也会面临一个上行啊。那么华通本身主业的话，它也是生猪养殖的企业，所以我们认为 A 股里面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华通股份啊。那以上的话是我们这个核心的一些观点吧啊，吴总。
好，感谢罗老师。那么最后我们请医药首席分析师彭思玉老师。
哎，吴老师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听到，彭老师您请讲。
好的，谢谢。因为今天的题目是科技退潮之后谁能接棒，那其实除了科技医药哈，作为科技之外增速最高基本面最好的板块之一，我觉得医药板块还是挺有发言权的，也是有机会的。那整体而言的话，我们是推荐关注四个方向哈，创新药企产业链，然后出海拓展然后供给出行，然后最后是一个稳健高股息，这四个方向。如果从细分板块的一个推荐顺序的话，还是创新药企产业链，就是包括创新药 CDMO 上游排在首位。那其次的话，我们也建议关注像药房中药这一类型稳健高股息的细分板块。那最后是器械和服务里面的一些低渗透高成长，或者说有这个出海拓展预期的个股。这是我们的整体观点哈，结论。我再简单汇报一下整个一个逻辑，就是在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个人口老龄化、用药需求进一步提升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因素驱动之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无论是全国还是说全球医药产业的增速，它是会比同期的这个 GDP 的增速它是要略快一点的。整体哈可能个别年份会有一些反常的现象哈，但整体而言的话，一般医药产业的增速它会比同期的 GDP 增速是要略快啊。比如说像今年上半年2026年上半年，那我们国家 GDP 的同比的增长4点几那我们规模以上的医药工业的增加值的话，同比达到了6点几但是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说尽管这个增速还可以但是呢，我们国家的医药产业非常依赖于单一的最大的支付方，那就是医保，所以就会看到有各种集采、各种对于费用的限制。因此，做国内的生意其实没有那么好做那么海外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出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把创新药企产业链就包括创新药 CDMO 上游放在推荐的首位。因为这一块的话，其实海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哈。那基于中国的工程师红利以及在患者人数上的一个优势，我们为全球的 MNC、全球的这些创新药哈，相当于是提供青苗卖青苗。一方面的话，随着青苗的价格逐步回归合理化，因为之前的话是打了很大的折扣卖出去了哈，现在慢慢也在价值回到一个合理的这样一个交易的这个价格。那另外一方面，也因为绝大多数的这个交易不仅仅是买断式哈，其实还有后面的这个里程碑和分成。那随着临床试验的推进，随着产品在海外的上市，那也是即将迎来收购期。比如说哈，3-4年前我们打引号卖出去的这个把产品卖出去的科伦伯泰，那预计明年后年就会兑现到这个销售分成。所以催化剂的方面的话，有这个节点分成的节点另外的话，下半年也有这个 WCLC、ISMO 等等会议的这种召开，所以整个链条的推演都是非常通顺的，并且我们国内的竞争力确实也是非常强的。那我们国家有着一群非常踏实肯干的工程师、研发人员，日以继夜的推进着新药研发的整个过程，患者人数也多，所以临床试验的开展更加的迅速。这也就带动了 CDMO 里面，尤其是 CRO 订单的一个增长无论是临床前还是临床，基本上国内业务为主导的这个 CRO 企业的话，它的增速哈都在双位数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了惊人的3位数的这个增速，翻倍增长，或者是200%的这种订单的增速都是有的所以整个创新药的这样一个产业链是医药内部增速最快的部分。那标的方面的话，我们觉得值得关注的话药品这一块、创销这一块的话包括科伦伯泰、婴儿生物、泽景生物然后那个CDMO 这一块的话，包括药明康德、凯莱因药明和联、招眼新药等等。这是创新药企业产业链另外对于看重股息对于估值容忍度可能相对低一点的领导的话，我们认为值得关注的是药房和中药。药房本身它其实短中长期逻辑都有短期的话，我们看到有同店数据的改善，去年的话从 Q1 到 Q4 其实从负值到慢慢到正值，到今年的话我们看到也就是 Q 就二季度的话，这个同店的数据变成高个位数了，所以短期有同店数据的一个改善，中期的话还可以博一个门店向着非药品调改的这样一个预期，以及在行业出清的这样一个大趋势之下大于吃中鱼的一个收并购的预期长期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国家对于药房的定位也在拔高，强调要加强这个服务的属性，放开这个门诊统筹的口子等等等等。那所有这些对于注重合规的龙头企业的龙头药房的发展肯定是有利的。那这块的话我们 觉得值得关注的是一峰药房。这是药房这一块。中药的话逻辑可能没有药房那么的顺哈，但是对于我们说的中药创新药以及消费型的中药，既不用担心被集采砍一刀，同时的话像这个消费型的中药的话，因为是自费嘛，所以不用担心被砍。像创新中药的话，它政策一般都还是比较好的，所以不用担心被砍。并且估值的话普遍都是10多倍的这样一个 PE 的估值，每年能有个小幅的增长然后股息率的话一般在3%以上，很多甚至超过5%的股息率啊，所以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那这一块的话我们是推荐关注华润39哈。最后就是这个器械和服务，器械和服务的话，因为它控费的影响没有完全出清，所以也是说国内不行的话，那我们就看海外。我们推荐关注的是出海型的这样一些标的，以及一些低渗透高成长的细分赛道，比如说像天生理睡眠呼吸机 CGM 等等等等另外集采影响已经体现的，那如果能够借助集采把海外的厂家挤掉，那国产化率提升市占率提高的一些赛道，像骨科呀血透了也是值得关注的这是医药这块的一些观点。简单的排序就是创新药企业产业链，然后其次是药房和中药，然后最后是器械和服务里面的一些个股。哎，吴老师。
好的，感谢彭老师医药业绩非常不错，可以再说是当前再平衡里面有业绩支撑的非常重要的方向好的，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晚上会议全部的发言内容也感谢各位投资者的参与，也欢迎各位投资者关注我们国信研究更多的一些研究活动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